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不改变发正念的内涵》。最近有人在中国大陆学员中传播请紧急帮忙香港澳门发正念的内容，请大家注意了，发正念是法中定的，不宜特意具体增加这样那样的内容，任何事我们都需理性对待，不要因为着急等因素而改变了法，特此提醒。明慧编辑部2021年7月11日。
请听文章，题目是经历坎坷无怨无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号。现居比利时的武汉法轮功学员翠霞亲身经历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阶段。他因进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为师父申冤，曾遭武汉警察抓捕抄家，被北京警察监禁后暴打，导致体无完肤，但他并未妥协，相反修炼意志更加坚定。第一部分，修炼法轮功心身愉快。1997年3月，翠霞47岁时经朋友介绍和先生女儿一起在武汉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大法让她明白了人从哪里来，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要想返本归真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从此她时时对照大法要求自己，通过学法练功，短短时间里不知不觉中20多年的严重胃痉挛、经常性120次心动过速及颈椎骨质增生等疾病都消失不见了。翠霞说，当时身边同修这类变化太多，大家经常相互分享身体无病痛时愉快的心情。翠霞回忆修炼初期，天天心里想的都是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的事。99年初，武汉地区学法掀起高潮，那时候他们一周七天，每个学法点都会有一二十人在一起学法，大家来了就轮流读法。因为我家客厅大，自然就成为我们小区又一个播放师父讲法录像和阅读转法轮的学法点。由于大家上班时间不同，每天三个时间段都有人到我家参加学法。第二部分，到湖北省政府反映情况被抓被抄家。99年720后，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中共利用全国电视、电台、各种媒体来污蔑、诽谤和栽赃陷害法轮功和大法师父。全国上下各级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学校等搞人人表态，制造仇视法轮功修炼者的恐怖气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无所不用其极。无视上亿民众学练法轮功后身心健康的改善和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的事实。99年7月19号，像每天一样，翠霞和先生清晨5:30来到武汉中山公园的一个练功点，看到同修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是辅导员凌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当时大家商量后，一部分人决定去北京，另一部分人决定去省政府反映情况。事实上，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从此进入公开化。上午10点左右，我们到达湖北省政府反映情况，周围大街小巷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翠霞回忆道，没有官员出来接待我们，大家安安静静地守在原地等待。下午5点，学员们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押上了公交车，分别押送到不同地点。翠霞说，她和其他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押送到省电视大学的大礼堂，警察对每个人做笔录，内容包括姓名、住址、政治面貌、工作单位、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为什么来政府等，直到7月20号凌晨才让离开。当天警察就抄了翠霞的家，抄走了大法书籍、大坐垫等相关物品。 武汉公安一处的人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罗勇分别两次把翠霞带走审问，要求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拒绝了。每次警察带走他都要持续到转天凌晨才放回家。那以后他出门买菜被某邻居跟踪监视，楼下居住的老人也告诉他，派出所要求老人家汇报他进出的时间、携带物品等。老人说他不会告诉警察的，让翠霞自己一定要小心。第三部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被抓遭毒打。在这样不公的对待下，2000年的12月30号，翠霞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决定去天安门证实法轮大法好，觉得作为弟子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为避开警察拦截，他们一行五人乘长途公交车到孝感火车站，转乘去天津的火车，再改乘出租车到北京时，已经是转天的清晨。天安门广场周边停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警车，几辆警车在广场中巡逻，广场上许多戴红袖章的人、警察及便衣在走动。偌大个广场时时传来法轮大法好的喊声，随之警察戴红袖章的和便衣们蜂拥而上，将大法弟子打倒在地，引起的骚动此起彼伏。翠霞说，我们当时没有一点点怕心，也融入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行列。我们三人这一组将各自藏在袖中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打开，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希望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一瞬间，警察警车包围了我们。最后警车押送他们到天安门派出所，院子里被关押在那里的各地大法弟子有200多人，大家齐声背诵师父的论语及大法师父的经文，没有水，没有食物。下午5点，他们又被严严实实遮挡的公安车转送到各处，有40多人被押送到北京东城区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员。翠霞他们到达后的第一关是到一个房间报出自己的姓名地址，看到警察报答那些不报姓名住址的学员。翠霞看见一位学员当时被打得脸肿得很大。然后他们被分别关押在看守所不同牢房里，大家一起被罚。翠霞说，感觉大法弟子齐声被罚的声音，整栋楼都被震撼着。穷凶极恶的警察从每个牢房抓出一名他们认为带头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将我拖出牢房和通道。我只能弓着腰，头抬不起来。出了通道，我被推到楼层大厅，那里是个其他牢房看不见的地方。抓我头发的恶警用力拽下我的一把头发的同时，几个警察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我。我当时脑中只是反复背诵师父的经文，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因为全身心专注在被罚上，根本没有去感受疼痛。警察将像我这样被暴打的8个女同修关进单独的牢房，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当时我看不见自己头的模样，同修让我摸她的头，我摸到她的头皮像海绵一样软软泡泡的。夜里我们8个人脚对脚围成一圈，一位同修脱下外衣盖住大家的脚睡下。8天后，翠霞被转送到北京另外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办公室，警察又一次问她姓名住址，翠霞还是回答叫大法弟子，因为当时大家都这样回答。翠霞说，办公室有3-4个警察，一个20多岁的警察问不出姓名后，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抡起一件硬物连续打向我的眼睛，当时我的眼前一下子一片黑暗。然后我听到另外一个警察走近我，他抓起我的胳膊撅向身后，直直地贴在墙上。这时我的头基本垂在我的两腿之间，他用棍子点着我的背部，恐吓我说，打哪个部位可以致残。这时突然我的眼睛又亮了，能够看见了。打过后我被放下来坐在地上，一个警察说拿水来浇。当时一月份的北京很冷，我穿着棉衣，他们往我领子里灌冷水。 他们嫌浇灌麻烦，就将两个水瓶插在我的衣领里，水将我的所有衣服全部打湿，还流了一地。他们就嘲笑着说，你们大法弟子随地小便，以此来侮辱我。翠霞说，后来进来一个警察，假仁假义地把我领到另外一个房间，说同情的话，欺骗我，说买火车票放我回家。当我说从武汉来的后，他马上就走了。这样，当晚武汉驻京办来人把翠霞带到驻京办，在驻京办换掉湿衣服时，他发现自己浑身上下的皮肤全部都是青紫色的。第四部分，遣返家乡遭洗脑迫害，被迫离乡背井。在驻京办，翠霞看到了同样被抓的先生。2001年1月10号，夫妻俩被戴着手铐押送回武汉。他被关押到武汉女子第一看守所。一个月后，由于不转化，派出所来车直接将他送进洗脑班关押。在洗脑班的两个月中，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录像，大家都不接受。大约到了4月份，中共的两会结束后，他才被释放出洗脑班。这样，他在武汉的看守所和洗脑班被关了三个多月。因为知道街道派出所会继续监视骚扰，所以他们有家却不能回。翠霞夫妻东躲西藏，几经周折，于2007年随女儿一家来到比利时，从此在海外自由地修炼，并参加海外的反迫害活动。我们没有屈服于中共的高压迫害，坚持了一名大法弟子的正信，平稳地走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路上。回忆那段历史，翠霞深有感触。在比利时，翠霞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道，在不同城市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他想让人们了解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为什么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如何才能制止中共的迫害。这样的愿望就像当年他和无数法轮功学员到省政府、到天安门打横幅时那样，22年来没有改变。22年过去了，当年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此起彼伏的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依然回响在脑海里，激励着翠霞完成让人们了解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心愿。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师父评语文章，题目是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师父对以下这篇交流文章的评语。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以下是这篇交流文章的内容。我是大陆学员，最近有一种网上学法的软件传到了本地同修中，据说该软件被大陆同修使用了七八年了。最初是出于营救同修目的，在平台上建了些反迫害的小群，感觉效果不错，而且说一直没出过事，于是现在在广大同修中大力推广，只要愿意加入平台群的都可以被允许。本地有几个人在同修中竭力推广，甚至专门挨个找同修，要同修拿出手机或 iPad 迅速安装，对不了解不情愿的还蛊惑其先进去听一听再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有协调人制止，还在大街上不顾影响的和协调人吵闹，这些行为已经离道甚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众多同修不给其市场的过程中，不向内找，搞分化报小团，执着的不行，断用师父的法，把指出他们不符合法，制止他们那样做的同修说成是从内部乱发，从而极力维护他们要维护的。听说我们地区已有部分同修经不住诱惑参与了。 但是推广和参与的学员，你们以法为师，仔细衡量和分辨了其中的大谬吗？第一点，那个软件据说是国外传来的，国外安全，国内就安全吗？国外有国外的情况，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多年没出过事，就能证明安全？听说平台上有的群里有一两百人，有的有五六百人，最多的听说还有几千人的，还说包括全省、全国，甚至部分国外学员，这样大张旗鼓、大面积协调在不同的群里，就是师尊要求的整体配合吗？不是啊。一帮哄不知物的失去理智的推广认可，是出于什么样的人心？平台使用自己家里的无线网络登录上网使用，基本不设防，很轻松的登录上去后，可看见学员的群名、发言内容、发声内容全部一览无余。里面发言学员的声音、声纹没有特殊处理，都是真声，因为都用化名，所以都以为绝对安全，在里面无所顾忌的本地什么情况都在交流。同修，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是邪恶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不都起到了特务都起不到的作用？而且根据你们的声纹、 WiFi 地址，邪恶一旦破解，就有可能找到你本人，你们留在群里的东西，不正给邪恶留下组织的口实了吗？一旦其中一个学员或特务说出的话不在法上被抓了把柄，里面所有的同修都跑不掉，这些后果你们想过吗？不仅给同修带来危险，到时候被邪恶大张旗鼓的造势，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你们想过吗？第二点，听说该平台群里每天晚上9点到12点雷打不动的交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若用来静心学法，坚持下来能学多少师父讲法啊？可是为了追求悟得高的人带着自己也悟得高，许多同修乐此不疲的想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提升，天天雷打不动的坚持，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在法上。把那么大一批人带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那样去交流对法的认识，组织者本身就有演讲乱法的嫌疑了。打乱师父为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影响学员用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起到的作用和旧实力是一样的。而且在群里要么解释师父的讲法，要么升高而着急的辩解以前该群的作用有多大，省上中央一级的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同修等，做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等等。有同修在群里提出质疑，马上一大群学员群起而攻之，去争辩和攻击，和邪党组织只能听好的，见不得反对声音是一样的。同修们啊，我们只能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靠某些同修的悟。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师父会点给我们在我们层次该悟到的法理，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也能提升自己。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把里面的人看得比师父还高，比大法还高，已经被执着心带动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危险吗？有那时间为何不多看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听法会交流广播？明慧网上的东西都是经过把关的，那么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修炼故事，那么多壮丽的史诗一样的同修经历，每一篇都能帮我们增强正念，促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为什么要去花大量时间去听群里某部分学员的发言？明慧网上有时候推出的交流文章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在去我们的人心上非常有针对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帮我们提高，跟上正法形势，这肯定也包含着师尊在背后为我们整体演化的心绪。这是不重视明慧网的同修能体会的吗？而且群里那些喜欢当众宣讲的学员，他们的发言没有被审核，万一不在法上把大家带偏了怎么办？ 万一有的人根本没有修心，师父没管他，他背后有东西，你听了信了怎么办？万一他是邪悟者，但表面上却做得冠冕堂皇，一步步引诱大家进深渊怎么办？这些不符合法的现象，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不知物的大力推广参与？一旦出了问题，你们的罪和乱法的组织者是一样的，特别是对新学员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第三点，据说推广者还在推一种更改编辑过的练功音乐，私自把进攻音乐修改了，一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了加在后面，补足两个小时。练功音乐是师父亲自修订的，其制式时间内容和大法一样神圣，轻易改动不就是乱法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推广和接受？第四点，平台某些群里还编辑发正念的内容，让群里所有学员一字不漏地照做，有时候是加在整点发正念后面延长五分钟，有时候是某个下午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发，有时候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力不断地发，发的都是群里统一编辑的内容。他们说这样更具有针对性。同修们，关于发正念的要领，明慧编辑部讲得很清楚，另外编辑内容长期大面积的做，
这是在法上吗？
协调者还说，建群和协调大家参与的目的之一是为同修反迫害提供法律援助。明慧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平台呢？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我们目前三件事的重点。我们是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否则会流于一种常人的争斗之中，起不了好作用。而且里面一些协调同修谈起话来声高气盛，明显带有仇恨心、争斗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祥和，也没分清表面的常人和其背后的邪恶，把常人等同于邪恶。某些令群情激愤的交流极容易增强群里其他人的执着和人心，整个交流缺乏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内容，没有形成慈悲祥和的修炼的场，这样的交流不会让大家在法上提高，只会让人心多的学员觉得过瘾，所以部分深度参与的觉得非常好，不愿离开，并指责干预的同修是在乱法，却意识不到自己没再提高，再往下掉。第五点，推广的同修和平台群里同修都说大陆集体学法被抓得很厉害，这个软件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能不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对独修的同修和新学员很有用，里面的交流很高，对老师过不了关的同修非常有用，云云。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在引诱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能走出来，和周围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自我、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主意识和增强正念的过程，是在往出走，是在提升。只要不带有显示心的组织许多学员一起大张旗鼓的不管不顾的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是集体。网上报道的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不遵照师尊讲的集体学法方式去做的理由，也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借口。那样推理的话，那么多同修出门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被绑架，我们就不出门救人了吗？那不正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不是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有了这个软件，某些图方便或有怕心的同修可能真的就不愿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不是在破坏师父给大家留下的面对面学法交流切磋的修炼形式，不是在打散大法弟子的整体，又是在做什么？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第六点，有同修指出不符合法，里面的组织者之一出来说，师父最近讲法都说让大家在各自的房间里听，我们这些个群 也是相当于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啊，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呢？其中一个群里有个组织者化名沙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讲过，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还讲，是沙子就一定淘汰。真修的同修都愿意把自己和金子相比，修成金刚之体，而以沙子自况，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参与者不跟师父走，跟沙子走，结局是什么呢？推广和参与的同修甚至说，明慧王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那不是在钻空子吗？同修，明令禁止的才不做，那不是以戒为师了吗？可我们是以法为师，凡事均应该依照大法来衡量，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的，都不能做。世间的情况那么复杂，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怎么给你指出哪一件事不能做，哪一个软件不能用？只能以法为师。由于参与者大多是认同者，而有清醒认识者又不会深度参与，所以导致曝光出来的情况不多，或许不够准确，也或许还掩盖着许多，但光就是上面一二三点就能证明是乱法了。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很明确，上面单就本地区暴露出来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交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请你们到明慧网上敲入乱法等字搜索一下，把明慧编辑部关于这方面的警钟和同修们暴露出来的各地形形色色的乱法情况找来认真读读，比照比照。另外，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非常多，转法轮、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以及师父评语文章等，提到时都说得非常严肃，同修们一定要找来认真读、认真学。乱法的罪大如天，不是哪个生命能承受的，不管你以前多精进，不管你曾经做得多辉煌，救过多少人，为大法做过多少事，只要涉及到此，那后果是可怕的。修到今天，精进的同修都知道，我们的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在法上，更不用说所作所为了。我们稳健的每一步都是要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的，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材。修炼无小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可能其背后隐身的和牵涉的东西很复杂，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也不是你能预见的。同修们，请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请珍惜师尊对我们的度化，不要因为自己一念不正，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最痛惜的。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只能在法上认识法，救度众生只能在师父的保护下救度众生。离开这个要点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掂量掂量。任何不在法上的不理智行为都是危险的，请推广和参与的同修务必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认真思索思索，从自我做起，抵制一切乱法行为。以上是本地部分同修所悟汇总，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真相壁上文字内容的探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真相壁是一种特殊的讲真相工具，能够方便地触及更大范围的人群，安全性也比发传单、真相期刊相对要高，但它也有它显而易见的局限性。首先，因版面有限，能承载的文字内容很少，无法细致地讲清真相，这样就要求我们要用极少的文字表达清楚真相，尤其不能让世人产生误解与理解上的歧义。其次，真相壁的流通是随意的，尤其间接流通到世人手中的， 我们无法面对面解答他们的问题，只能根据真相币上的内容，能明白多少算多少。那么如果看到真相币的是那些被邪党毒害很深的人，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真正明白真相，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近日在大陆的某网站上，看到一个答主在回答一个网友的提问时，用我们真相币上常用的句式调侃，下面评论中更是有人说某教印在纸币上的，当然他们对大法不敬，甚至拿大法开玩笑，是因为被邪党的谎言宣传所蒙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人大多都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都觉得自己有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可能对于真相币上的结论式的内容有一种抵触情绪，再加上邪党的谎言误导，就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真相。当然如果结合其他讲真相的方式，真相币上这样的内容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对于被邪党毒害较深的世人，可能效果不一定太理想。在此列举几个我看到的真相币内容与同修探讨。一、贵州 2.7 亿年石裂。有人可能不一定相信，还觉得我们在跟共产党斗，比如改为网搜贵州平塘藏字石，眼见中国共产党亡，很多事科学无法解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样客观平和地分享事实，然后理性点出自己的看法，有心人自会去网上搜索，天助有缘人，想明白才能得到明白的机会。二、关于天灾人祸，有人在真相币上打印，大疫来临天灾多，佛法红传救世人，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必获保命诵真言。这些话都没错，都是对的，可是对于信神底线很低的人，讲得太高，脱离他们的理解水平，甚至可能还会带来误解。建议改为大疫来临天灾多，守住良心可躲过，法轮大法教人善，心明真相能避祸。这样以当下瘟疫的现状切入，用人们都认可的良心承接，点明大法教人向善的事实，从而引导人明真相避灾祸，也就是使人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而真正的明白。三、九字真言，统修打印的是天佑中华九字真言避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真言救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首先，九字真言如果在传单或者真相期刊中，通过生动的事例是能使人理解和认同的，而且真的会展现出无边的法力。但在真相币上，不理解的世人可能会觉得神神叨叨的，反而会引起误解，而且版面有限，真相内容涵盖太多，反而都说不清楚。不如在有限的空间说清一两个基本真相就可以了。人们明白了真相，认同了大法，自会保平安。建议改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荣获各界褒奖超过5000项。98年国家体总调查结果，法轮功去病健身总有效率 97.9%。 天安门自焚造假，自焚者不练法轮功，或者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使人健康，100多个国家都知道，共产党制造自焚伪案，指鹿为马，被迫害致死已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名单为4660人。或者改为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使人健康，共产党制造谎言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薄熙来、李长春等高官承认，电话录音为证。 这样的内容有理有据，事实充分，更容易使人认同理解。也就是说，重在摆事实，最好出具可核实的数据，辅以讲道理，避免空洞说教或直接下结论，代之以朴实、真挚、简练的话语，使读者见字如面，真正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纯真与善良。我想这样会有更多的人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从而明白真相。另外还要注意一点，提及外国政府机构对大法的支持及对邪党的谴责时，注意避免触及一些人的仇外心理。总之，为了让真相币尽量起到实效高效的救人效果，让我们站在众生读者的角度，设计出更多更好的内容。个人见解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行动是邪恶的无奈行为》，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0日。一年多来，中共各级政法委和公检法系统开展大面积的清零行动，他们威胁利诱，利用各种手段逼迫大法弟子在三书上签字，接受他们的要求放弃修炼。从明慧网上看到，很多地区在清零过程中，有很多大法弟子正念讲真相，救度被邪恶操控的警察，抵制邪恶迫害，解体迫害，使本地区的政法形势发生改变，也有很多大法弟子被抓捕判刑。我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多次遭到骚扰，由于我坚信大法，修大法是无上光荣的，邪不压正，我不应该偷偷摸摸的修炼，反而要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所以面对骚扰，我没有丝毫怕心。首先指出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指出他们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将来只能自己承担后果。一下子他们嘴短了，理亏了，使现场的谈话一直在我的正念控制下，他们邪恶一度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还有很多同修在多年的邪恶迫害形势下，怕心一直很重，以致形成观念，把清零看成是邪恶疯狂的表现，面对邪恶上门，首先自乱阵脚，正念上不来，被邪恶牵着鼻子走，没有堂堂正正证实大法。邪恶这次的清零行动有一个特别的表现，就是大法弟子本人拒绝签字的，可以由子女或者其他家人代替签字。从明慧网的报道中看，这也是个普遍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仔细分析一下，发现这是邪恶的无奈表现。这说明邪恶经历20多年的疯狂迫害，法轮功反而红传世界，国内法轮功学员也始终坚持救度众生的事，做得越来越好，邪恶已经穷途末路，再也背不起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要用清零这种方式草草收场了，仅此而已。所以我们要利用邪恶清零这个机会，直接针对被操控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劝三退，直接解体邪恶的迫害，走好自己最后的修炼之路，堂堂正正证实大法，为大法证明，为师父证明，做助师正法的真修弟子。个人体会，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